澳大利亚主产业研究院呢，是将于10月9号至10月13号在墨尔本呢举办第二届的国际竹环境艺术周。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请到了澳大利亚主产业研究院的行政院长姚亮，以及呢副院长 Vincent 蔡振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的竹环境艺术周啊，介绍一下这个艺术周上有哪些活动，以及为什么我们的竹子啊跟咱们这个环境是息息相关的。姚亮、Vincent，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位能不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啊？
哦，谢谢主持人。我是竹产业研究院的负责人，我们非常的高兴应邀呢，能跟您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能把我们的活动，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呢，它就是一个倡导环保、倡导呢节能减排的一个组织。这一次活动呢，也是本着这个宗旨，那么为期5天的一个活动，更多的通过竹子在我们这个环境和社会当中的作用跟价值，来表达我们在这个环境艺术周的当中呢，给大家呈现的我们的内涵和作用。
非常有意思啊，竹子跟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我们等一会儿也想跟两位具体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啊。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能不能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艺术周上哈都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艺术周呢，主要是分为线上的一个研讨会和线下的一个开幕式的一个这个交流和文化表演会。
分为线上和线下的两部分啊。那先来说说线上的吧。线上这个活动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线上的这个网络论坛呢，主要是由我们的副院长温森他主持的。我们还是这个有请这个温森给大家介绍一下。
哦，谢谢你，我是蔡俊强，不好意思，各位听众，我可能讲普通话的发音不是很标准的啊，请你大家。就原谅我的发音口音会比较重一些，我是副院长，然后我帮做这个线上的这个论坛，论坛里面呢，我基本上有大概有6位嘉宾，这个论坛都大概只有1个小时，所以如果可以参加的人我们会有一个联络的一个账户号，但是如果有朋友的。不可以来得到的话呢，我们要录音可以将来再放在 YouTube 上，你们也可以再收听一期的。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啊。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这个线上的会议，也可以在YouTube 上面查看这个视频啊。那再来说说咱们线下的这个活动吧。线下的活动时间是不是会比较长一点啊？刚才咱们说线上的只有1个小时啊，线下的活动是不是会持续几天的时间呢？
线下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是5天，因为是活动周嘛，那么都在每一天的下午，就开始下午的1点到2点半，那是从10月的9号到14号，那么呢，我们最主要呢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更多的去体现我们这个开幕当中的这个主题，就是环保和竹子的这个可持续性。比如说，我们因为我们的活动是环境艺术，是以竹子作为倡导。那么呢，我们可能这个开幕式，这一天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展现竹产品，通过这个文化和文艺的表演，跟这个环境、跟人们的生活做一个表达。完了，第二天呢，紧接着呢，就是我们跟一个澳洲的一个这个投资和金融的一个公司共同就搞了一个绿色金融日。10月11号的活动呢，我们是文化艺术日。文化艺术日呢，我们主要是跟那个敦煌艺术中心共同联合主办的。那这个文化艺术日呢，更多的呢就是表现我们这个中澳之间的文化，比如说竹子跟乐器的这种历史。你像这个接近6000年前，我们这个中国出土的这个笛子啊，就是笛子呢，它就可以让大家就能了解到它在我们这个文化和艺术呈现当中的这个意义。那么呢，还有像中国的这个二胡啊、扬琴啊、快板啦、古筝啊，都有竹子的元素在里面。那么呢，我们很多呢，就像我们沟通是通过语言的，音乐是不需要语言的。我们的竹子呢，也在默默无声的在把几千年的历史讲述给大家。所以呢，也通过这个竹环境艺术周，让更多的人知道竹子在生活当中的价值。
那是不是当天也会有一些艺术表演之类的？
有有有，我们现在策划的有这个，比如说有这个竹子的竹编呐、啊、竹画啊，还有一些这个音乐啦，还有一些太极啦，就是都有这样的中国元素的这个跟竹子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表达。
那这个是咱们第三天的活动啊，那接下来两天还有一些什么其他不一样的
活动吗？对，还有一个就是10月12号的新能源科技日。新能源科技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的能源在枯竭嘛。那我们通过比如说现在新的，比如说电池这个储能，还有风能啊，还有这个各种新能源当中的一些使用的一些办法。那我们呢，就是提供我们这个竹子它在这个新能源科技当中它能提供的一些养分。你比如说像这个竹子生长很快很茂盛，它的根部呢它就比一般的那个植物呢它发生的作用就会大，所以呢就这一部分比如说有固碳的作用，它这个固碳的作用呢就甚至比植物的这个固碳作用还要明显啊，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竹子呢在做这个工业的这个产能当中呢，竹子本身转化的这个热能或者是电能它都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现在不是澳洲人爱吃这个肉嘛，做这个barbecue
对，
barbecue 它烧的这个燃料，这就是清洁能源。如果你是用木头会有污染嘛，有烟尘啊等等，其他最主要它不砍伐树木，这属于我们新能源当中的一个跟生活比较贴近的东西。
那再往后13号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是环境保护日，竹子在这个环境保护当中它的作用和价值。比如说竹子呢可能现在还没有列为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积碳的这种植物的这个名录里面，但是这个竹子我刚才说了嘛，它生长特别快特别茂盛，所以它在种植的当中它对大地所产生的这种变化，它的对碳的一个这个固碳的作用甚至会超过植物的本身啊。那么在目前呢就是在国际上对竹子的一个理解和判断呢，就是一根竹子可能能顶到澳洲的3个桉树的这么一个吸附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么一个量。保护环境日呢最主要是要科普，就是如何减排，如何做到碳封闭，如何在节能减排当中呢给国家给民众呢能带来更好的更普及的一些信息。你比如说澳洲是一个汽车大国，那尾气排放是很大的，如果超过标准政府没有解决方案他就要花钱去购买。那么呢从哪里去购买这些环境和植物，哪一个对碳排放能有更大的储量和吸收。所以我们这个环保日就是想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您提到这个环保日哈，也让我想到了我的下一个准备要问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竹环境周啊，那说明竹子跟环境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那具体竹子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环境的？能不能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科普一下呢？
首先呢，这个竹子它本身呢就有可持续性，就是它跟树不一样。树呢是你种植到成熟需要个时间，砍掉那么再去成为这个有用资材也需要个时间。那竹子就不是这样了，竹子呢可能是你有了这个竹苗以后呢，它可能呢就是3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但3年以后呢就是直插云霄。所以呢就说我们在这个竹子的这个推广当中呢，更多的呢除了景观方面，那更多的是要告给大家一个理念，就是竹子的可持续性，就是说不断的更新，对土壤的变化，对这个自然的这个变化，它最主要就是说能起到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吸碳的这么一个作用。因为它跟比如说这个阳光啊这个照射发生作用以后，它的这个竹子的竹干和竹子的这个本身呢它的这个吸碳的量很大。从环境的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更希望呢它在种植的当中就对土壤的这个变化，比如说减少这种自然灾害，像这一次昆州啊就是有这个大的这个洪灾啊洪涝啊，这个因为竹子的这个根部是很发达的，如果有这种竹子在地面上有种植的话，可能对这个防洪啊排涝呀都会起到它的作用。 但是竹子是不是完全可以取代这个木头呢？它也不能完全取代，因为它 生长环境也是有一些要求的。但是作为一个重建森林计划的补充，它是有作用的价值。为什么不能完全取代这个木头呢？就是说因为我们 整个澳大利亚这个国土当中呢，它的水分资料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的水分资料是可以适合竹子生长的，有些地方呢，比如说沙漠或者是地下水储量不够的，它可能就不太适合，这是关于种植方面的。
那姚院长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普及一下，现在竹子在澳洲的这个种植情况和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是这样，其实澳洲啊，这个竹子呢，大家都是很有这个历史的。那么目前呢，在墨尔本呢，有这个种植我们这个全球最大的竹子叫巨龙竹，这么一个研究，应该是在今年呢已经是育苗成功，现在呢已经长到1.8米左右了，大概种了有100多株吧。
所以我们澳洲也在尝试去培养这个竹子是吗？
对对对，您说的是，目前在北领地我们申请了一个7000公顷的地在做这个竹林计划。
好的，那最后啊，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去参加这个竹环境周啊，他们要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参与进来呢？可以去那个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吗？
对，他就在我们竹产业研究院的网站上，我们有一个二维码，他可以扫码做登记，这样可以确定他参加这个开幕式的一个座位和他对哪一个独立活动人有兴趣，他可以报名。
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登录这个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的网站查找一些相关的信息。如果您对某一天的活动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注册参加到当天的活动中去。在这个竹环境艺术周中啊，会不会展示一些您刚才提到的这些产品呢？竹子的产品有没有这样的展示？
有的，如果是在当天呢参加我们开幕日的时候呢，所有到达我们活动现场的这个参与者，他们都会首先品尝到这个竹笋，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很有趣味的跟生活相关联的一些体验啊，比如说竹子的一些家居啊，还有一些使用的一些物品啊，现场都有小型的一些展示。
好的，那对竹子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不妨去参与一下今年的竹环境艺术周。那我们在这儿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澳大利亚竹产业研究院的行政院长姚亮以及副院长蔡振强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你们。